造就。
姊妹
平安，
老师，您上次预告说今天要谈的话题是责备，经文是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老师，一般人对找配偶叫找对象，或是叫择偶。
是，我给他取的名字呢是择配。
为什么叫择配？有另外的意思吗？
择配的意思呢，是神造你只是一半，神还要造另一半，所以呢，你要去寻找神配合你的那另一半。盼望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婚姻在神面前呢，要把心打开，没成见的，冷静的，客观的来看这件事儿，要把每一件事摆在神面前，好好的考虑。千万不要感情用事，过分热切地跳进去。
婚姻的事在主里可不能随便跳，因为跳得进去跳不出来。
所以要在没跳进去之前好好的考虑。
请老师谈谈基督徒婚姻的基本条件好吗？
第一是天然的吸引。从创世纪雅各娶拉结的故事里，让我们看见不能轻忽天然的吸引。这一条美国宣道会的贝文博士说得好，他说呢，互相的吸引乃是爱的最高表示。主叫你和所有主里的人做弟兄姊妹，没有吸引的问题，但是主若叫你和一个人结婚，那就必须有吸引的问题了。
原来基督徒也应当注意这第一印象，一见就喜欢，年轻人叫来电。
挑选婚姻的对象呢，必须是你喜欢的，这样呢，和他在一块儿才是享受，不是勉强忍耐着在一起。必须觉得呢，和对方在一起是快乐的，两个人喜欢长时间在一起。
两个人喜欢的，巴不得一辈子天天在一起。
第二呢，必须注意到身体的健康。
老师，好像这问题不大，大的爱能超过身体的软弱。在英国就有一个弟兄，是因为一个姊妹的眼瞎了才要和她结婚的。
这样的事儿呢，在教会历史上相当的多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样的爱啊。在普通情形下呢，身体的软弱会伤害婚姻的，身体的毛病一多，另一半的牺牲就大了，这婚姻呢就自然不会美好。对身体不健康常常接受照顾的那一半呢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自私，一个是有感觉。自私的呢，只会拿不会给，只会收不会支出，总以为自己就是应该得帮助，这样呢，久而久之就会被丈夫或是妻子给轻看了。他若是一个不自私充满了感觉的人呢，这也困难，他会觉得呢，对方那么辛苦的服侍供给他，一直为他牺牲，不应该。
健康的那一半是不是也有难处呢？
有，人的忍耐呢，很容易就用完了，等用完的时候，家庭里就会出事儿。有时候呢，不是忍耐用完，是不肯牺牲了。他看到对方是自私的，就会厌烦轻视。如果他是有感觉的，被服侍的那一半常说不好意思、拖累之类的话呢，就会叫他觉得难受。弟兄姊妹，虽然身体的健康不是太大的问题，但是在以后的日子一定会造成很大的难处。我认识一个丈夫，病得得非常严重，结果呢，他的妻子不得不出去做事儿养家。他的妻子白天工作，晚上回家做家务。这种情形呢，短时间是可以的，不能太久，因为时间长了会让他承受不了的。
所以，好的婚姻应该是双方的健康情形差不多。
第三呢，要注意遗传的问题。
哦，这可是个大问题了。
遗传不只是医学上的，也是圣经上的。神的律法说，不听他话的要刑罚到三四代，听他话的呢，要祝福到千代。许多人很年轻就有散漫的行为、不法的行为，那是从他的父亲或是祖父遗传下来的。
若是他信了主呢？
他本人可以蒙赦免，得着新生命，但是他的孩子不容易得救。许多时候呢，这样的人下一代犯的罪比他还厉害，做事儿不守规矩，又使他的后半生非常痛苦。
好可怕哦！我们常听人说某人那样属灵，怎么生出那样的孩子来？我也看到很多属灵的弟兄姊妹为儿女伤痛。
这是身体的律，传在第二代、第三代了。
没法改变吗？
已经结婚的就得学习求神怜悯，脱离神政治的手，这也是神政治的手之一，这也是神安排的事儿，盼望神政治的手过去，免去这个结果。所以呢，出信的弟兄姊妹，找另一半啊，要看他们家的遗传如何，因为这和你下半生是有关系的。第四呢，要注意对方的家庭。
外国人有句俗话说，我娶她，我没娶她的家。
弟兄姊妹，不是这样。事实上呢，女孩子出嫁是全家都跟着来了。
老师，现在都是小家庭啊。
我指的是家风，每个人呢都多多少少会像他家里的人。你要看他家里有没有道德标准，有没有高尚的理想，对事情的看法如何，有没有严格的生活标准，他家的男人对女人还有女人对男人的态度如何。你只要把这些问题啊稍稍一看，就知道你的家将来如何了。一个人在家里受了二十几年的家庭教育，他就是对家庭再不满意，他家里的作风也会不知不觉的陆陆续续的搬到你家来了，
是习惯了。
所以你要看他，也要看他的家庭生活好不好。如果他的父亲对儿女非常严厉，你就知道从这家里出来的是个寡情的。如果他家里很和睦，你自然而然的看见这家里的孩子是温柔的，和人就容易相处了。如果他的父母都很认真，你就自然而然的会看见从这家里出来的孩子，他的感觉是往里边去的，是往自己去的，冷漠内向。
有人说家庭的情形总是在第二代彰显出来，娶媳妇儿要看他的母亲，您认为呢？
这话是事实，一个人要娶一个女儿，只要看他的母亲，不敢说是完全对啊，但是多少是对的。你只要看他的母亲怎么样理家，怎么样对待他的丈夫儿女，你就知道他将来是怎么样理家和对待你。天天看他能不照样做吗？从有约束没有打骂吵闹的家里出来的人呢，他会很有礼貌，不随便说话，不随便吵闹。从一个天天吵天天骂的家里出来的呢，虽然他今天和你来往很客气，但是靠不住，哪天呢他放松了就会使出来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人所受的教育和看法不一样，习惯还有家教等等的不一样，所以呢娶一个姊妹是把他一家人都娶来了，姊妹嫁一个弟兄啊，事实上也是他整个家都一起来了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择配要仔细的看对方的家庭。
第五个是年龄的问题。一般来说呢，女子比男子早熟，也比男子早衰。女子比男子大约早熟五年或十年左右。所以选择配偶呢，以身体来说，男人比女人大个五岁或者七八岁是合适的。
这样的年龄差距在思想上会不会有差距呢？
以思想来说，还有思想的年龄。有的人呢，身体是大人，可是他的思想却是个孩子。有的人呢，他的身体是老人，而他的思想却很年轻。有的人身体已经三十多岁了，思想才只有二十多岁。因此在基督徒当中，如果弟兄看见自己的思想早熟，而对方的思想还年轻，就是弟兄年纪小一点，姊妹大一点，这也无所谓。
大部分的人都只注重身体的年龄，很少有人去注意思想年龄，所以呢总是喜欢弟兄比姊妹大。
以思想年龄来说呢，姊妹的年龄比弟兄大也好，不过这事儿呢还是得自己多思量了，你注重哪一方面就选哪方面相配的。
老师，以上您谈的都是外在的。
对，那下边呢我们就要提到人内在的心态性情方面的事了。这是第六项，叫性情相近，志趣追求相同。一般人说的爱呢， 不是圣经里所说的爱。爱包括了天然的吸引，但是天然的吸引不就是爱，爱里有天然的吸引，还有性情上的接近才行。爱呢有两个要素，一个是天然的吸引，一个是性情相投，喜好相同。有的人呢见了就让你爱，但是相处一阵子你就不喜欢他了，你觉得他所做的事儿跟你完全相反，那这就叫性情上的不合了，
这样他们就太难处了。
一个对人蛮有情感的姊妹，如果嫁一个也是蛮有情感的，他们两个待人的时候会觉得非常有兴趣。如果两个人之中有一个对人是冷冷的没感觉，你这样做也是觉得多余，他那样做呢你也觉得太小气。
虽然他们会忍耐，
但是这样呢是不大好的。有的人不只有爱，并且是仁爱，是 kind 这个意思，是说呢他舍不得伤人，舍不得得罪人，总是替人想，爱东西爱动物，这样的人如果挑选了另外一半也是这样，这两个人才容易生活。如果对方和你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婚姻会有困难。有的人待人宽厚，什么都舍得，但是他如果有个小气的另一半给人吃一点呢，心里就觉得难受，那这两个呢是相当难处。这不是道德上的毛病，这是性情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性情不一样不能做另外一半。比方有人性情直爽，也喜欢直爽的人，有的人性情相当谨慎，不止自己谨慎，也喜欢别人谨慎。弟兄姊妹，直爽是对的，谨慎也是对的，谨慎的不要批评直爽的，直爽的呢也不要批评谨慎的，这两个都美。这不是道德上的难处，这的的确确是性情上的难处。
若是一个直爽的和一个事事都小心谨谨慎慎的结为夫妻，这两边都会痛苦。如果直爽的碰着直爽的，谨慎的碰着谨慎的，那他们就会很顺。
比方呢，有的人遇事深思，每件事都要详细考虑想过，有的人做事呢不求甚解，做了再说，这也不是道德上的难处，是性情上的不同。好深思的就不要批评少想的，最好呢深思的去找个深思的另一半，不求甚解的去找一个不求甚解的另一半，
这样日子会好过些。
比方有些人说话非常准确，另外一个说话呢不是随便喊就是说的不准，不是存心这样的，而是说呢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这么说了。
这两个人也不是道德上的问题，是性情上的问题。
是，这也是不同的地方。那这两个人在一块呢可能就会批评对方，一个呢说他好撒谎，另一个呢会说像你这样呢就连话都甭说了。
老师，我觉得一个性情很活泼和一个性情很冷静的人也不容易共同生活。
冷静和活泼的没有道德上的问题，也是性情上的问题，这样的婚姻肯定会出事儿，而且迟早会把性情的问题拖到道德问题上。
特别爱干净和随便马虎的人也不适合。一位姊妹特别爱干净，她的丈夫呢在家里一走动，她就拿着抹布跟在她后面擦，什么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的。而她的丈夫呢就喜欢脏。有一天啊，我到他们家去，哎，造反了。她丈夫把枕头摔在地上，把椅子弄倒，把东西摔得满地都是。我问她为什么这样呢，她说她回娘家了，我今天就大大的快乐了。
她受不了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道德的问题，人爱干净爱随便，这都是对的。所以呢弟兄姊妹，爱有两个基本条件，一个是天然的吸引，一个呢是性情的相合。我呢认识一对夫妻吵得不得了，我问男的，你当初怎么会娶她呢，他说当初就是看上她那两个黑眼珠。弟兄姊妹啊，这就是天然的吸引。结了婚过了一段日子呢，眼珠的黑和白都忘了，记得就是他的种种不对。
有人形容家庭说，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天堂，也可以有两个地狱。一个人可以上一个天堂下一个地狱， 也可以上两个天堂或者下两个地狱。
快乐的家庭是世界上最快乐的地方，像天堂。一个痛苦的家庭呢，是世界上最痛苦的地方，像地狱。不信主的人可以有两个地狱，地上不快乐的家庭是个地狱，死后下地狱又是一个地狱。有许多基督徒虽然今天因为没有性情和谐的婚姻如同在地狱，可是将来他上天堂。
有许多人有个错误的思想，就是没结婚之前认为自己有办法改变对方。
弟兄姊妹，绝对没有这样的事儿。就是圣灵要改变他也得花上许多功夫，何况你呢？请你记得，婚姻没有改变他性情的能力。俗话说，结婚只能买现货，是不能买订货的。弟兄姊妹，他是这样就是这样，不能定做。你不能存着能改变他的盼望，那是没有的事儿了。所以呢，年长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绝不能把两个性情不同的弟兄姊妹摆在一起，那个结果肯定不好。这样的家庭出来的子女呢，也肯定不好。因为教导的时候两边拉锯，而你不知道该投向哪边好，那个结果是很清楚的，他们必定是不容易得救。
弟兄姊妹，所以在婚姻上要有天然的吸引，也要有性情的相近，不然呢，那婚姻注定会难处多多。老师，我们人都有弱点，比方有的人懒惰，有的人说话好夸大其词，好撒谎，有的人呢好揭人短，有的人好批评人教训人，有的好搬弄是非等等的。
这不是性情的问题，在这里面呢有道德的问题，是弱点，需要在神面前对付。比方呢，有的人做事快或是慢，这是性情的问题。如果有人做事急，这是弱点。有人做事慢，慢到失信，这也是弱点。性情急是弱点，慢到失信也是弱点。
如果对方有弱点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
这事儿呢，很不容易由局外人来断定了。弟兄姊妹，找出对方的弱点是订婚之前的事儿，不是订婚之后的事儿。人在婚姻之后去找出对方的弱点，那就错了，并且是愚昧的事，而且这已经太迟了。结婚之后做丈夫的呢，总是越迟越聋越好，做妻子的呢，也是越迟越聋越好。
常听人说订婚前要睁大眼睛看，结婚之后呢，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在订婚之前千万不要因着天然的吸引而看不见对方的弱点，千万不要因着太热了而看不见对方的弱点。弱点的问题有两种对付的方法，有的弱点呢我们没法担待，有的弱点是有法担待的。那这事儿呢，要在订婚之前考虑好自己受得了受不了。这是选择配偶的第七个要注意的，是弱点不能相同。
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觉得两个弱点相同的人能相处？
没这回事儿。我认识一对夫妻啊，丈夫喜欢随便丢东西，不收拾房间，他的妻子也是这样，你丢我也丢。按说呢他们应该合得来呀，但是两个人呢一天到晚闹。这丈夫说呢，你这样乱堆乱丢不收拾，来个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，难看不难看呢？女的也闹呢，为什么你不收拾，你知道我有多忙啊。好了弟兄姊妹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啊弱点相同就没难处，弱点相同不但有难处，并且是双料的难处。自己有难处不能担当，再加上对方的难处，就更担当不起了。
看来还是两个人的弱点不一样的好。
只能这样想，凡事没有一定的律，要特别注意就是了。第八呢，双方的品格是非常重要的，婚姻成功彼此的尊重也是很重要的一项。不然妻子看不起丈夫，或是丈夫看不起妻子，那这样一来这个家就完了。这是指品格说的，总得双方要彼此尊重品格才行。
老师，能不能说个比方？
比方有的是丈夫非常卑鄙，什么事都要耍手段弄诡诈，有的呢是妻子好什么事都是上算就做，不上算就不做。有的丈夫凶暴残忍， 自私自利，往往就是不顾念别人。那弟兄姊妹，这明显是品格上的毛病，不只是弱点。有这样的情形，一定会被另外一半瞧不起的，或是不信任。那这么一来呢，他们的基本婚姻关系就不存在了。
所以选另外一半的第八项是要注意他的品格。
两个人要结婚，必须先找出两个人的品格，他有没有你佩服的地方。尤其是神儿女的婚姻，总该有可佩服的品格。人缺少可佩服的品格呢，那就没有结婚的资格了。弟兄姊妹，至少得有一两个品格能在神面前维持。婚姻就是共处同居，有的人呢性情孤独，不能与人共处。如果一个人在家里和父亲母亲弟兄姊妹都处不来，你娶了他或是你嫁给他，那肯定不美满。人要结婚，基本的条件是必须能同处的。
所以择配的第九项是必须看他有没有为人的基本条件，与人同住合得来合不来。
如果有的姊妹说他的父母怎么样不好，哥哥弟弟姐姐妹妹也不好，你就该知道将来肯定他也要说你不好了。这个人呢缺少共处的能力。一个容易同人共处的，你和他共处的成功成分就高；一个和什么人都不能共处的，你和他共处成功的成分就低了。我不是说绝对不能哦，弟兄姊妹，一到五呢，我们注意的是身体的问题；六到九，我们注意的是人的性格的问题；第十呢，我们就要注意人的灵性的问题了，就是说他必须是奉献给主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止不该跟非基督徒结婚，这婚姻呢不只是要在身体上有吸引，在性情上彼此相投合，并且要在属灵的事上有相同的目的。
这意思是说，你要侍奉神，我也是要侍奉神的。你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主，我也把自己完全交给主了。你为神活，我也为神活。
对的，弟兄姊妹，这是奉献，这比可佩服的品格还要紧。两个人在属灵的事上步调一样，这个婚姻它的根基是很结实的。那由于两个人能在神面前有一个利害相同的地方，所以在这个家里啊，就绝对不会在那儿呢争着谁做主，也不至于争谁该顺服谁。在这家里呢，是基督做主，所以因为基督做主就没有面子的问题了。我们看到多少的妻子和丈夫争啊，不是争是非，是争面子。多少时候呢，这丈夫做错了事儿呢，也不是为着事情争，也是要争面子。那如果两个人都是奉献的，这个面子问题就不会发生了，因为彼此在主面前能摆下面子。你有错，你错了，能承认；我有错，我错了，也能承认。两个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，那什么时候要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什么事儿都能解决了。
弟兄姊妹，两个人要完全的奉献，同心合意的为着侍奉主，这样的婚姻一定是会成功的。
那即使他们在天然方面有点不同，吸引方面有点退落，你自然而然呢看见这些事儿终究不会成为拦阻，这个家能做得好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订婚的时候啊，要先把对方的名字、吸引力、身体遗传、家庭、性情、弱点、品格，还有与人共处这些方面呢，通通把它写出来，再看看属灵的情形是不是能完全奉献，是不是愿意为主而活的。
老师，负责辅导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也要预先了解双方呢？
对，他们呢也该列个单子，仔细的看，觉得这是相配的，会是好的婚姻再进行。因为教会的下一代家庭就关系到下一代的教会，要照顾下一代的家庭，才能够有好的 下一代的教诲。
弟兄姊妹，婚姻好坏关系到神的圣功及教会的未来。老师已经把成功婚姻的十大项摆在我们面前，盼望能帮助你，你也去帮助更多的弟兄姊妹。好，今天就谈到这儿了，再会。
愿神赐福您的家庭幸福满意。